各位学员晚安，就欢迎大家参加由 MVP 举办的 COMCAM 深夜进修嘉兴生观之技术实战课程系列一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MVP James 来跟大家分享轻松管理及强化你的云端及内部部署系统。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James。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样的今天的分享活动。那我是 James。好，那今天主要是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云端的东西，还有一些 SSS 的部分。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些如果备份到 A 组上面的方式，还有利用一些 SSS 完成例行性的工作。那我今天的投影片比较少，我只有不到15张的投影片，所以我希望等一下可以用一些 demo 的方式来实际跟大家来说明怎么来做完这些的动作。好，那我想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的传统的资料库的环境啊。那一般来说一个 DBA 我们要管的是企业这个应用程式最后一关的这个设备。那随着现在设备越来越复杂，还有我们所要管的机器越来越多，那我想我们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把资料放到云端上面去。好，那不论你是要把整个你的资料库架在 A 组上面，比方说我用一个 VM 来架个 SQL Server 或者直接用上面的A 组上面的 SQL Database 都是一些方式。那我们今天不会谈到那么多，我们今天会比较会谈到的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把我们的系统都转移上去，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 组上面的 storage 它很便宜的这个备份机制储存机制，来让我们做一些异地备援或异地备份的方式。好，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我们会谈的第一部分，如何 backup to A 组。好，在 backup to A 组基本上会有几种方式。从 SQL Server 2014开始，我们有一个使用 Management Backup， 那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备份管理机制，那它从2014所开始才有的。好，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用backup to UIL， 比方说你从 SQL Server 2012 SP1 之后，我们就可以下指令，你可以用 TSQL 或 PowerShell OK， 然后来将你的资料库备份到 A 组的 storage。 那到了 SQL Server 2014，我甚至可以在 SSMS 上面的 UI 就可以直接来做备份。好，那今天我们不会谈这一部分，那我们比较会谈的前面的 Management Backup to A 组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如果说今天各位朋友你的 SQL Server 的版本不是那么新，好，比方说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你现在用的 SQL Server 还在是 SQL Server 2005或者是 SQL Server 2008或者2008 R2， 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我的资料库备份到 Azure Storage 上面去呢？好，那我有提供一个SQL Server Backup to Microsoft Azure Tool， 那我们今天会来介绍这一个部分它可以支援 SQL Server 2005以上的版本。但如果是2000呢？你的是 SQL 2000，如果真的你还有那么旧 ，OK， 那你可能你可以参考我们最下面这个网址，我们可以你可以自己用 SDK， 比方说你自己下完备份以后，可以用 SDK 把你的备份档上传到 Azure Storage 上面去，也是一种方式。OK， 那我们今天主要会来介绍 Management Backup 跟Azure Tool 这个部分。好，首先我们来谈 Management Backup， 那它是 SQL Server 2014开始所提供的一种自动化备份。好，那很多人会谈，那我们在其实我们从 SQL Server 从很早以前我们都有 SQL Agent， 我们都可以来做自动备份啊。可是以往我们在做备份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自己去设定，好，我要备份哪一个资料库，或者是备份的时间， 然后我有一些的设定等等都要自己去处理。那 SQL Server 2014开始所提供的 Management Backup，其实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思维，它变得更自动化。你等一下，在我们 demo 中你可以看到，你只要设定说好我要备份到 Azure 上面，我设定好我对应的 storage 它的 key，OK，好，那你就完成了。你不用做其他的任何的设定，它就会开始帮你做自动的备份。好，那这样的备份呢，你可以设定说我要保留30天，或者是7天，或者是一定的时间。那在这一定的时间，它自己就会帮你做交易记录备份啊，它定时去帮你做 full backup。然后 OK，其他的时间呢，就按照你的这个资料库的变化，那如果你都没有变化，那最长会等到2个小时，也会帮你自动再做一次 log 备，这个交易记录备份，可以，它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因为它是做交易记录备份，因此可想而知，你的资料库里的复原模式一定是要设定为完整或者是大量记录。然后他才会工作。那你如果设为简单，那他就不会帮你做这样的备份哦。好，所以你只要设定完，他就会自动帮你备份。那如果说我们大家有在做这个交易记录备份的时候，其实交易记录备份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间有人突然插入做了一次完整备份，或者是一些处理，那影响到你的这个交易记录不是那么连续的话，那目前这一个版本的 management backup 还没有办法管到这一个部分。OK，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你的log 你的交易记录的这个备份在这个 Azure 上面，如果你有不小心删掉了，或者是砍掉了，那它目前会自动侦测，然后会在下一个时间，它发觉我的 log 档备份上去以后，这是不连续的，或者是有缺少，它就会自动再帮你做一次完整的备份。好，这是 management backup。好，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是微软另外所提供的一个工具哦，SQL Server Backup to Azure Tool。那基本上，它是支援 SQL Server 2005以后的所有版本。好，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从 SQL Server 2008Enterprise 开始，我们有提供备份压缩。好，那如果2012，当然 Standard 开始，它就有这个备份压缩。但是如果在之前的版本呢，是没有办法做备份压缩的。好。那微软它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提供给我们的时候，OK，你还是按照你以往的方式去做备份，那它会自动帮你去按照你的设定，自动帮你决定好你去做备份的时候自动备份压缩或者是档案加密，然后把这个压缩并加密的档案上传到 Azure 的 Storage 上面。好，那我们在还原的时候，跟我们的或者平常操作方式都跟没有使用它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那待会我们会用一个 SQL Server 2005的版本来做这样一个整个 demo。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到 demo 了。首先，我先切到一个SQL Server 2014这是。这是一个 Azure 上面的一个 VM。好，那我们开启管理界面，SSMS 登录。好，如果我们要做 management backup，它会出现在这里，基本上在这边，我们多了一个选项，management backup。好，如果你要把这个启用的话， 很简单，右键 enable。这个 OK，sorry，我刚刚漏了一步啊，我应该现在做设定。好，先把 disable 掉，因为我之前已经设定过了，不好意思，所以我应该第一步进来先做设定。好，在这边我们要先设定，我要 management 让 management backup 来管理的时候，我的资料备份要保留几天。然后另外一个，我的 Azure Storage 上面的这个账密。好，那在这边建立一个认证。这里我先开一个我之前的设定。OK，这个是我的。如果有朋友不晓得这在哪里的话，我做一次给大家看啊。等我登录一下，现在登录了。登录以后，你可以到这个储存底的地方，等它出来一下。好，在这边，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或者是 OK。那在这边我已经有先建一个，我叫做 SQL Management Backup。你可以从这下方管理存取精要这边，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连线的。我要连到这个Story。列举的这些 information，好，就把这个储存底的账户名称跟主要存取精要给记录下来。好，那就回到我们的 management backup 这边。好，那这边我们要去做一个建立，这里面给你一个名称。好，我这边随便叫做。backup 这个一个名称，好，在这边要填入我们刚刚的 ID，好，ID 我先记录起来，在这里。然后呢，这边。可以直接再输入。那如果说 OK，你不想要这样去麻烦，那么用 UI 的话，那你也可以用 Code 去做，可直接。OK，我这里打错了，我这里给错名字了，好，我看一下这个叫做 SQL Manager，改过来这边，好，乱切。Sorry，我忘了先建，抱歉抱歉，我应该先到，Sorry，我这边应该先建一个，那我刚刚这边建的名字叫做。 是按错了。好，我先把这边接上来，然后这边输入 sorry，我这边是记录我的名字，嗯，backup，密码的部分是这一段。清理好以后，看一下，好，management backup，所以我在这边启动的时候，按错了，property，好，我就可以选择我刚刚的这个凭证进来，它就自动帮我把网址对过去了。那看我们要不要，我这边要把它启用，那我资料库要保留几天？比方说，我希望保留30天，好，那我就。确定，现在就设定好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基本上 SQL Server 会每15分钟去轮询一次，你有没有需要备份上去的？我先把这删掉。那这时候呢，我可以用这个来做检查。OK。这里他刚刚有记录啊，那因为他每15分钟才轮询一次，那可能太久了。那我们这边先偷偷改一下，我们这边使用一个参数，偷偷改一个这可能在未来版本它会改，但是在目前这版本，你可以先用这方法偷改。那这个东西只是否你测试用，就是说正常来讲，management backup 它会每30分钟去轮询一次，那我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改一下，那就不用等那么久。那这个单位是秒，所以我把它1分钟检查一次。我现在把它设定好了。那因此，我们回来看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它还是有记录一个滴滴滴啊，那我先不管它。那我在这边，我们来建立一个资料库好了。好，那比方说，我这边 create 一个 database 就叫 SYD，这样子。好，建完了，那我们再检查一次。那目前在这里面还没有，那可能。我们要等1分钟哦。那在这等的过程中，跟大家谈一下，基本上 management backup 相关的这些 store procedure 啊，或者是function，它都是放在 MSDB 下面的 smart admin 这个 schema。OK，所以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我们可以来这边看 MSDB，这边可程式性 store procedure。系统，来看一下，在先拉一点，过头了。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些 smart admin，这都是 management backup 相关的一些预存程序。好，那像我们在这边在做的时候呢。基本上，刚刚这边如果我们要指令去建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 spset instance backup 这样的指令。那它会在哪里？在 spset。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一些限制，或者是了解一些相关的，我目前的做法是这样：进来 modify，直接看它的。OK，所以你可以从这里也看出来。好。今天，当你要去 run 这些 store procedure 的话，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权限？当然，一个你是 system admin，那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如果不是呢？OK，你必须要有 auto any 这个这些权限，或者DB backup operator，或者还有这个 store procedure 的执行权限，OK，你才可以来执行。 所以呢，那基本上，SQL，应该说 Management Backup，它基本上，它在 run 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让 SQL Server 定时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东西会在哪里？会在 SQL Agent 里面，对不对？好，SQL Agent 里面，Job。可是我们在这个 Job 里面看不到我们刚刚，比方说我们有启动这个 Management Backup，它这边不会启动一些任何的 Customer 的这个 Job。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Management Backup 目前的做法，它是动态的偷偷产生一些 job 去执行，一执行完以后就把那个 job 给删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在Smart 的，我们过头了。过头，这里，你可以来参考一些这里面的一些程式哦，就可以比较了解说 OK 它是怎么做的。那像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比方说很特别的方式，比方说一个字串你怎么把它换成 Base64 的编码，就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方式哦，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这个来，我们把这个看 source 的时间把它关掉，我们来看这里，好，再看一次，好，我们来透过smart admin 这一个里面有一个这个function fn 底线 backup 底线 db config。后面来加入资料库名称，如果你加空白就选列出全部。那现在在这里就可以看到，OK，我们在这里已经有设定好一个 SYD，它已经自动 management backup。那我们来 Azure 上面来看，这边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容器，好，这个容器前面的部分是你的电脑名称，后面 dash MySQL Server，那这里，OK，我们就看到了，好，这个可能有点小，大家不要那么看得清楚，就说这里已经有做了一个 full backup，在这里8:19:42，好，那因为我们现在设定，每一分钟，它就去轮询一次，所以在一分钟之后，它发觉这一个还没有做漏交易记录备份，它就马上一分钟之后又做了一个交易记录备份。那如果说你这中间有修改资料，你的漏的档，它发觉每一分钟在检查，它发觉你的漏的档不要大于5 mega，或者是一定的大小以后，它就自动在帮你启动这个交易记录备份。那如果说你这资料库都没有动，好，那它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再检查一次，那再做一次交易记录备份，所以它会一直自动的去帮你去做。那这因为像我们刚刚建立 SYD 这资料库，我们都没有做任何设定，OK，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做这些相关的备份了。所以你在资料库管理上面，你就会非常的方便。比方说，你下了一个指令，create database，ABC 好了，你只是建立一个，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资料库纳入到自动备份里面去了。那再看一下我们要介绍指令。那如果说，因为它会自动帮你进去。那如果说你资料库不想要呢？比方我刚刚建立 SYD，我现在不想让它自动交 Azure 上面，我觉得 OK 这个是不需要的。那你可以用 这个 set DB backup 里面把 enable backup 设为零，啊，比方说像这个，你就直接设执行。OK，哦，没有切换到 MSDB 下面，好，这个执行，我再设定一次。好，那我们这时候再看一次。这时候 SYD 的这一个已经就变成零，它就不会再自动再帮我备份了。那 APC 这一个呢，它会把刚刚我们又新建的 APC 这个，它会自动再把它设为一，自动上传上去。好，所以呢，对我们来讲，一般的这个备份管理可以变得非常的简单哦。那如果说今天这个 SYE 你又想要让它恢复自动备份呢？OK，一样可以类似前面参数 database name 指定 SYD，好，你希望资料库要保留多久？比方这个希望保留14天，好，然后你的凭证把它设定上去，OK，它就会上去了，它就自动帮你去做管理，你就不用再 SQL 做那个维护计划等等相关处理，它都会自动帮你把它做掉了。那如果说呢，我们要来查这个它执行的状况，那你可以用这个，set backup dialog disk，这里就可以检查，OK，你什么时间有去做处理，然后它花了多少时间，那你可以用这个来查看它的自动备份到底是不是有一直持续的在进行，OK，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查看。那 Metric 跟 Backup 差不多就介绍这样，那它算是一个很方便、很实用的一个小工，算工具吗？不能算是吧，因为是 SQL Server 2014所提供的一个新的一个备份到 Azure 的方法，那它算是非常好用的，你几乎不用做什么太多事情，它就自动帮你做备份过去了。那这个备份的时候，它也帮你做了压缩，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你要做加密的话，OK，那也可以。你先建立一个 master key，好，指定一个密码，然后呢，建立一个凭证。那到时候备份的时候就可以指定你的加密方式，它可以也自动帮你备份过去，那也帮你做加密。那就算别人拿到你这个备份档，他也没办法解出来说，OK，你的东西是什么？好，这是 major 跟 backup。那差不多就先这样子。好，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把它放弃掉。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介绍，如果我们是 SQL Server 2012之前的版本，好，我没有办法那么方便，我直接下指令 backup to URL。指定到 Azure Storage 去做备份的话，你还是一样可以去微软下载，这个 backup 啊，糟糕，看我备份档有没有留着，没有。好，你可以下载一个工具回来，它的安装是非常简单，在我们投影片上面有那个网址，你下来几乎基本上就下一步就装完以后就长得像这样子。好，那我要怎么让我的2005的 SQL Server 备份，然后备份到 Azure 上面去呢？OK，你可以在这边选加入，先设定一个你会放备份的目录，好，然后指定一个特定的路径，比方说现在先打暂时备份到一个 D，好，这边叫做 好，这样子。我指定这个目录，然后这里面呢，所有新点 BAK 的，我会自动上传到 Azure 上面去。设定好，那接下来就 Azure 的这些设定，那账户的名称，这边我就先不连了，我先把我这边之前存起来的设定过来。好，账号名称一样，密码。好，这边就不会像management backup，它会自动帮你建一个 container，建立一个容器哦。那 这个 backup tool 这个倒没有办法，所以好，我们先一样，先连上来。有点小慢。登录，建个，他先建个容器。不好意思，等他转一下圈圈。好，回到我们这边，我们在这边选择一个容器，SQL Manager Backup，这边加入一个我新的容器，那比方说就叫 demo 好了。好，这里建好了，那我在这边就直接把它打 demo，验证。下一步，那你备份上去的时候，要不要加密，或者要不要压缩？那比方我这边就直接先启用压缩，这样子会差不多，你的资料库就会压得比较小。它用GD 用 leap 的方式去把你的备份档先做压缩。好，OK，就这样，就是完了。那我们在 SQL Server 2005里面，我要怎么做呢？在这边，比方说。我开启管理工具，这是 SQL Server 2005。好，我们登录，一样界面 UI 都没有变。这边我们先建立一个资料库。好，那我先选择建立一个 ABC 的资料库，我把它弄大一点，比方说把它弄300 MB。好，300 MB。好了，那我现在备份的资料库，那我们一样，不论你要用 UI 或用指令都可以。然后这边就用 UI 来做，就备份，跟你日常的备份的方式一样。啊，我把它指定到我刚刚所设定的那个备份的目录下面去。我们刚刚指定在 D 嘛？好，backup。对，然后这边就叫做 ABC，2011。好，2014-09-25，2034.BAK，好，就这样。你的备份跟有没有用这个 tool 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你就照你的正常方式去备份。那 OK。这样备份完了，那备份完的同时，它也就上传完毕了。好，来我们来看，那我们在备份目录下有什么呢？我们刚刚指定说我们要把档案备份到这里啊。这边有一个档案，可是这档案2KB，好像有点小的比较离谱哈。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今天我再建另外一个目录。好，base，我来做基准哦，我把它备份到 base 这里。好，同样的 ABC 这资料库，task 备份，好，我把它移掉，加到刚刚的目录。base 这里面，好，我们要叫做 ABC。2014-09-25， 2036.bak。好。备份过去，来看一下，我们的备份档应该2 mega，可是刚刚这个，哎，backup 这面2 KB，这差异太大了吧？我就算我再怎么能压缩，好吧，我压成1/10好了，你也要200多 K 啊，对不对？我就压着1/1，我也要20几 K 啊。怎么会这么小嘞？其实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档案，先偷偷的复制到这个 base 目录下面来。这个是我们刚刚备份到这个 backup 目录下的，那这个是后来新的啊。OK，好，我们试试看，我们把这个档案来做还原，看能不能做还原。来，右键 Restore Database。好，这边 From Device 加上 Base。我们先选这一个，后面的，好，这一个。OK，它可以读出来。它可以告诉我们说，OK，这是在什么时候备份的？哎，看起来，没有错，刚刚8:36所备份的资料库，所以看起来，OK，这是我们刚刚所备的。那我们来选原 move，我把这个移掉，我们加入一个那个比较之前的，哦，就是我们指定到这个backup 目录下的这个档案。OK，我刚才放在这里啊，一样。那我先读这里。它是不能读取的。可是呢，我要是读的目录是，是我们刚刚还在备份的那个目录下的时候。诶，它是可读取的，我只是档案放到不同的目录哦。它一个就可以读出来说，哎，它的备份的内容是什么？一个就读不出来，为什么？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档案，我把它开启，我选用 Notepad，好，我 Notepad 把它打开。嘿嘿，你会发觉，其实这一个只是一个标记的档案。当你装了这个backup tool 的时候，你还是用正常的备份。但是，这个 tool 监控到说你有备份到这个目录下的时候，然后副档名也是你所指定的要上传到 Azure 的，好，它就把你把这一个档案开始做上传。好，那上传完以后呢，这只是一个标记档，所以呢，今天这个标记档它是不能还原的，除非我把这个档案放在我们所指定的这个目录下。所以呢，当你今天你用这个SQL Server Backup to Windows Azure Tool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去做备份的时候，OK，你要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storage 里面，好，它这里有上传了，好，这里有2个档案，一个是叫点 bak，那这个呢，点 data 点 gd，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备份档，那但是这个备份档是被压缩的，那如果说今天假设你到了因为你这样 backup 到 Azure 哈，假设今天我这台 server 真的坏了，我要把这个备份档拿回来还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你就必须来这个Azure 上面，你去把这个档案备份到你的 local 去。好， 恢复到 local 去以后呢，并且在那个目录是你的这个build up tool 所指定的目录。这时候，当你去那个目录下面读取档案，你要还原的话，好，它就会自动按照我们这个标记里面所设定的。哎，不是这个，sorry，它是我们刚刚这一个开启，哎，再开一次。就这里所标记的，它会记录说，OK，它真正的档案是在这里，在这里这个 backup 点 gd，所以呢，它就自动说，哦，好，你今天你要还原，它就去从上面去把你档案给抓下来，所以你的备份，你在 SQL Server 2005上面，你没有做不一样的处理，可是你的备份已经可以做压缩了，你的备份。也可以做这个加密了，把它自己自动会帮你做掉。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具。如果说你是 SQL Server 2005或2008，你又想备份到 Azure，而且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只是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在 local 的这个档案，比方说刚刚我们指定备份到这个目录下的这档案，这档案当你备份完以后，这档案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途了。哦，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备份档，它只是一个pointer 过去，一个记录这个你实际放在 Azure 上面。那放在 Azure 上面的档案呢，它基本上它会自己帮你后面加入日期这里会帮你加一串 GUID 串上去，那避免说 OK，当你今天我备份的时候，我都备份到同一个档名去。那实际上上传到 Azure 上面，它会帮你分成是不同的档案名称。所以，如果说你要从上面把它下载回来的话，你要记得你是要抓这个档案，好，然后它自己会自动帮你去抓这一个点 gd 档或者点 enc 加密的话，就是点 enc，就看你是用哪一个。好，那当然。如果我今天备份到 Azure 上面，另外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可能就是你的频宽或你的费用。那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讲一个，这是我们刚刚备份上用 Major Backup 上来的啊。透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便找个备份档。好，我这边选择编辑。可能大家这边可能会比较没有注意哦，我这边显示叫做分页，就是 page blog。好，那如果我们来看，刚刚的这个 demo 下面的这一个，比方这个 BAK，它这个是 block 的 blog，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page 的可以档案比较大，可以到达 1TB。那除了这之外，另外对我们大家来讲比较有影响就是费用是不一样的。那block 的费用差不多是 page 的一半，差不多吧。那但 page 呢，它可以大小到 1T，所以目前 SQL 的备份上来的基本上都是 page。好。那差不多就这样，稍微介绍完。那如果说有兴趣的人，我想你可以申请一个 Azure 的账号，然后你可以下载这个工具是 free 的，你就可以搭配你的 SQL Server 2005或2008，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了。好，那我先把加快我的东西。OK，那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好，这是2005的部分。所以呢，如果今天我要备份档案到 Azure 上面，不论你要用 SQL Server 2005、2008、2008 R2、2012到现在2014，其实它都有各有对应的方式。倘若你真的都不喜欢这样的方法，管理好自己的管理，OK，你可以试试看去 去抓 Azure 的 SDK，那你可以去写一些 script 啊，或者使用 PowerShell，然后把你的档案去做上传，那也是可以的。OK，好，那这个2005的，好，我就让 demo 到这里。好，所以呢，糟糕，我剩下10分钟，所以我可能来不及接到这里。好，那我比较快的来谈一下说，SSIS 啊，播放。基本上，如果说大家有看今年的 TED Day 在今年在介绍 SQL Server 2014，基本上已经没有介绍到任何 SSIS 了。OK，那它在新的版本里面没有增加新的功能，那但是在 SQL Server 2012上面，它却加了不少不错的功能。那对我们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工具哦。那什么是 SSIS？我自己来简化一下。OK，它是一个图形化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去拖拉一些 task 和一些这些画面上面一个这小小的，你可以把它拖拉进来做一些设定，然后有线条，你可以直接就说 OK 一个做完再跑下一个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图形化界面去做一些相关的设定、流程导向，而且它可以帮你做多执行序处理。如果说你同时间有多个 task 放到平行的话，或者说没有限制的话，它会帮你同时做多执行序处理，甚至有非常棒的一个统计报表，你可以知道说你这些工作花了多少时间，到底是成功或失败，算是非常棒的一个工具。虽然到了2014它没有新增新的功能。好，那在早期呢，SQL Server 2000开始就有叫 DTS，那早期我们都只有当资料的汇出汇入。那到了2005开始，那我们就开始它改名叫 SSIS 了。OK，那早期的时候，2005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开发工具用 BIDS，OK，在2005上面。那到了2008开始，BIDS 改名了，改名了叫 SSDT。那在2008、2008 R2、2012都是这样。那比较可惜的是，到了2014以后，没了，没有 SDT 了。也不能说没有 DT，它没有内建，你必须。你要装这个 BF Visual Studio 2013。你如果说你从这个 SQL Server 的这个开发团队的这个 blog 上面，他这样写的，OK，他们在3月份的时候，他就说 OK，他们有出了新的 SSDT，这时候 SQL Server 2014已经要出来了。好，那他说呢，你可以安装 Visual Studio 2012或2013，配合这个 plugin 来开发SSIS，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开始，如果说你是2014，就比较辛苦一点，你可能要装 Visual Studio。那在早期，我们可能如果说2005到2008的版本，你装了 SQL Server 之后，你如果要使用 SSIS，那它已经内建有工具，那2014是没有的。好，那它是非常方便，甚至到 2014以后。它有很多很不错的功能，那我想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介绍到，因为超过50分了。那我稍微 demo 一下我们这些东西，好。OK，比方说我用 SSDT 的话，我本来今天想要直接做 live demo。给大家看，好，你可以，像这样子，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OK，你可以把一些 task，好，比方说，我希望，把它给拉过来一点啊，这个呢，去做一些事情，他做什么事情，我希望。他去跑 PowerShell 啊，PowerShell 呢去跑一个 script，好，这 script 呢我可能放在这里啊，demo 下面，好， 我可能去跑一个。的这个 log，这个抛去，好，跑完以后呢，我可能会产生一个档案，那这个档案呢，就是我们去利用 PowerShell 去抓到 Windows 事件检视器的一些错误讯息，那我希望把这个事情把它存到资料库去，所以我下一个跑一个资料流程工作，这资料流程工作呢，在这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判断啊，然后把它存到不同的，比方说是备份的错误讯息，或者是伺服器的错误讯息，存到不同的 table 去，就这样。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定，说好，那因为这个产生一个档案了嘛，那我把这档案把它复制到我们所指定的变数目录，那这个变数目录呢，就是我可能。是按照我传进来的参数，好，决定放到哪一些目录下。那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时去跑 PowerShell，把资料汇到我们的 log 档，然后把这个档案做复制。所以呢，你如果说你可以很善用这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发现，哎。像这是我们刚刚产生的，好，我就可能定时会产生一个这个 CSV 档，这 CSV 档我可以指定我的起讫日期时间去把我 Windows 事件检视器的错误捞出来。那再捞出来以后还可以做什么？比方说你可以 poll database mail，你就把这个错误的讯息如果发觉，哎，有多少，然后就可以寄给相关的人员，或者呢，比方检查到说，OK，我是磁碟。空间不足，那我可能就把一些档案给删除啊，或者做一些处理。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动作放在这里面，一步一步去做。那它是非常方便的。那在早期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用它，我们因为要呼叫它很麻烦，你必须只能用 DOS 指令。那但是现在到了这个2012之后呢，它有个专案部署模式。比方在我 SQL Server 里面，这里有一个整个目录，你可以选择建立目录，好，把它启用，指定一个密码，好，建立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在我的 SSIS 里面，哦不，SSDT 里面，sorry。我就可以把这个专案直接部署到 SQL Server 上面去了。好，这里浏览，我这边先进行一个这个 demo。好，确定，下一步部署。咚，它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在哪里？我们看 SQL Server，我们就会在这下面了。那这下面有什么好处？你就可以在这里，比方说去选到我们的封装，然后执行。我把它，那这个要设定一个变数，然后比方说这个设定一个值，好，行 demo 确定。马上也可以开仪表板，然后先回到这里，这里就可以看到仪表板，但我今天不是要看仪表板，这仪表板等一下，今天如果要去执行这个封装的话，我设定执行，OK，刚刚所设定的，确定，好，我产生指令嘛，OK，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段的指令嘛。去 run 你的 SSIS 的 package。以前我们还要特别去写什么 Web Service 啊，通过远端叫 SQL Server 上面这个 SSIS 去执行。现在不用了，直接只要下指令，下 T-SQL 指令就可以 run 这 store page 了。那 run 的时候呢，OK，我们可以有相关的 在这里，报表里面有仪表板，你可以通过仪表板做什么事情？我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时间执行的，好，然后它执行的效能。这花了多少时间？如果说有多次，还可以把最近10次的时间捞出来，你就可以来看，哎，我某一个 task 它是不是花了太久了？哦，那我们来查看到底什么原因。它也可以来看到所有相关的这些参数，比方说在执行的时候，它会跟你讲说，OK，我先跑了哪一些东西，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这边执行的时候传进去的参数是什么？你都可以很清楚的。来知道，OK，跑的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我要后面要来出错，就非常的方便。那有这个像传统，你要特别去写 log 啊，去做什么记录，现在都不需要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想办法善用这样的工具，我想相信对大家的管理会是非常的方便。好，那因为时间真的快没了，所以呢，我把这等住。糟糕，我切不到，我到投影片去了。所以呢，今天可能我本来想要好好的介绍 SSIS，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工具。那但是今天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来介绍，所以我想我今天做一点总结。SQL Server 里面有非常多蛮不错的工具，那基本上它都是透过 SQL Agent 定时去帮你做这些执行的。所以 SQL Agent，OK，它的设定还有。维护计划，那今天是我们没有介绍到的。那维护计划呢？也许你在基本上你可以去设定一些定时的备份，然后做一个统计资料更新。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在使用这个，可以建议你可以用 SSDD 来做设计，把它纳入到 SSIS 来做管理，它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哦。好，那专案部署模式，我们今天只有介绍到一点点。那如果说有希望有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多谈到这些东西。好，如果说今天大家对东西有比较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白金老师出的 SSIS 这本书。那虽然到2014，基本上它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你可以参考这一面。那如果说不想看书的话，你也可以上一些论坛啊，或者是 FB 上面。那 FB 上面有 Super SQL Server，你可以大家上去做一些讨论。那或者台北有 SQL Pass，好，那台北以南你可以参加我们 Study For 的社群，也都有相关的讨论。好，那今天时间比较赶，不好意思，没有掌控好时间，所以差不多就这样介绍完了。好，谢谢大家。